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八月十五号嘅粤语新闻节目，我系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讲今日嘅新闻提要：李嘉诚长江基建下周喺英国上市，有分析指因香港已经无法吸引外资。明报总编辑自涵专栏作家呼吁评论必须谨慎之分寸。未有公开露面两个礼拜嘅习近平，亲笔撰写三中全会说明。详细的新闻内容，近年率先减少在中港投资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其所属的长江基建集团周三宣布，下周一可以在英国伦交所正式进行第二上市，公司的股价随即飙升并创四年高位。有分析指，集团趁英国新政府上场后上市，目的是及早买政治保险，以摆脱中港经济衰退，因为香港已经无法吸引外国资金。听下夏雪报道。
香港首富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他掌管的长江基建集团星期三深夜宣布，已经向英国有关当局申请批准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进行第二上市，预料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获准上市，股份代码是 CKI。公司股份将会同时在英国和香港的联交所进行买卖。而今次消息确实之后，这间公司股价在星期四收市升 1.15%， 去到$57，再创四年来的高位，而过去一年已经累计升超过 44%。睇返资料，李嘉诚的长和系集团近年大手分散业务和将部分资产撤离香港。今次英国上市的消息再次引起外界猜测是否在香港撤资。不过香港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就不认同，但是相信长江基建到英国上市的决定是为了买份政治保险，亦都可以获取来自国际投资者庞大的资本。
咁啱啱就係喺新政府上台之後嘅一個禮拜咧，就長江基建已經宣布話考慮去倫敦上市啦。咁而家就正式落實咗。咁我幾相信其實係一個即係政治保險嘅做法，即係 make sure 即係長江基建未來喺英國嘅一啲投資咧，其實都希望可以俾到英國政界即係一個信心，就長江基建唔係一間中資嘅公司。咁當然，另一個問題就係因為而家港股嘅成交量唔夠啊嘛，亦都見到個流通性係不足，咁亦都見唔到話吸引到一啲外資嘅資金去香港嗰度投資。
長江基建而家近半嘅資產喺歐洲，其中佔兩成嘅英國係最大嘅市場，相反中港只係佔4%和3%。舊年集團年度業績話，英国的业务占长江基建日利贡献大约一半。承继长和系主席的李泽钜近年曾经多次说，整个长江集团 DNA 都是全球公司。在宣布长江基建到英国上市之后，他亦都在星期四随即出席长和和长实中期业绩大会，对于集团的国际资产相当有信心。
因为我们有国际资产，所以当香港或者内地有比较庞大的投资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能力随时动用大量的资金回来进行投资。
李泽钜早前曾经强调，香港一定要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在今次业绩记者会他讲到香港经济未来的时候这样讲。
我不感到香港的市场太差了，过去历史告诉我们知哪个到香港长期差都错。
不过颜宝刚坦言，香港金融市场和恒生指数以前都曾经保持过国际化，吸引不少外来企业和大型基金投资者来香港挂牌，度过了不少风雨，但是近年急剧 A 股化，高度集中在大陆的市场，导致没办法分散投资风险，并且深受中国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局势影响，现在沦为一潭死水，而长和系的国际化策略部署值得香港借鉴。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报道。
港股 A 股化的结果是劣质化。本台统计发现，过去三年内香港 IPO 集资额和质素大缩水，逾200只港股半身股中逾65%跌穿上市价，更有近37%首日上市股价就见红，亦都有不少上市不够一年发盈警或出现赤字。同时中资股占80%的恒指亦都长期积弱。有分析指，香港股市断送了昔日的纽伦港地位，外资大逃亡，恐长期沉沦金融中心为止。再听下夏雪报道。
究竟近排港股的质素又怎样？港股由2015年 A 股化，大批中资上市，到现在上市公司倍增到2600多间，但是市值就大幅贬值。港股总市值由2021年2月17号最高纪录的58.7万亿，大跌到今年8月15号的30.7万亿，跌幅近一半。而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金额同期亦都由1700亿逐年萎缩到1000亿边缘，最新只有大约880亿，暴跌近50%。而家港股市值遭到上海和深圳长期爬头，再被印度超越，跌出全球第四大市场。同时恒指亦都差不多，成分股数目由30多间增加到现在的80多间。由以前以港资和国际性企业为主，急速变成超过80%的市值来自中资。近排恒指一直潜水，由2021年30000点水平大跌到去年的16000点，之后一蹶不振。值得留意的是，2015年 A 股化初期，大量仙股和老千股涌现，被质疑劣质化，但是当时港股仍然保持畅旺，位于世界前列。但是为什么近年就大衰退呢？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向我们分析说，中国经济和政治受内外夹击，大批外资撤走，令到香港压重注大陆市场的策略诟病完全浮现。
好多资金在西方社会那里，他不是怎样投资来中国的市场，就是香港的市场。你要有很大量的钱，不是散户，一定是基金。那些基金他不买，买少一点，这样的市值就会跌，或者很多问题衍生出来的。那你市值跌呢，你的新股你集资的话呢，拿到的钱一定是少的。内地的经济是好的，投资中自然就即是水到渠成。地产又好似唔系好得啦，科网嗰啲你又有好大嘅一啲嘅法律嘅规管啦，减少个投资啦。2015年之后咧，好景过几年，但跟住就真系啲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有变化咧，咁你个利润又支持唔到，你啲派息又支持唔到咁样样啦。跟住个监管环境有啲变化咧，咁啊见到我哋而家咁嘅状况。
事实上 ，IPO 集资额方面，香港由以前嘅一哥跌到险守十大边缘。由2021年高峰超过4000亿，暴泻90%，去到去年的400多亿。四大国际会计师行最近再调低今年 IPO 集资额预测，是在600亿或者以下。根据投资平台的半身股资讯，本台统计发现，由2022年1月到现在，大约有205只半身股，现在有超过65%跌穿上市价，更加有37%第一日的上市价就见红，亦都有不少上市不够一年就发盈警或者出现赤字，大部分都是零派息。李少波说，上市公司的质素很重要，当港股积买一些劣质的企业，自然是弱者越弱。
市场里面等于你家学校的学生质素而已，出一些很出色的毕业生的没问题，入去变成拆的那就不好了。如果你不是一些很出色的企业的话，那你怎样叫人投资呢？因为你融资拿钱是无以为继的话，原来呢都是跌破招股价的，那下次的人就不会落搭的嘛，那市场其实这个名字就会是臭了。
李少波又提到，相比之下美股就一直强者越强，正因为它的多元化、监管制度、企业实力和管治信心得到市场肯定。提到整个港股的市值只等于一家美国苹果公司的市值，正正凸显港股的弱点。
为什么美股那么吸引到，好像迟吸引到那么多，那它真的有些很出色的企业吗？如果我们做的是比较国际化一点，不是国内化的话，那今天的情况又不同。
如果港股现在换马又怎样呢？李少波说， 港股和美元挂钩，理论上应该面向国际，应该及早捉紧发展急速的日本和东盟，以及实力稳健的欧美市场。但是现在的局势之下已经太迟，又认为有生之年不期望见到港股重上四万点，上到两万点已经很开心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报道。
有明报专栏作者周四指，该报的总编辑刘仲阳突然致函专栏作者，提醒他们在新时代的香港下不时要再多一分谨慎。有曾经向明报不定期公稿的学者认为，虽然媒体要在今日的香港求存只有妥协的一套，但明报自动自觉跪低仍然令人失望。听下梁永康报道。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星期出席同明报同属世界华文媒体的亚洲周刊36周年酒会时，不点名提及有传媒刊载偏颇的专栏文章，说有已经离港的作者透过专栏刻意抹黑特区政府，甚至令人憎恨或者不信任政府。又说即使报章在专栏表明无意煽动，仍不能免除编辑需要确保刊物公平、客观、不偏不倚的责任。港大法律系客座教授陈文敏上个月在明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亦曾经被特区政府公开谴责。明报专栏作家之一大律师吴先乐星期四在 Instagram 发图，内容声称是明报总编辑刘仲阳向专栏作者发信，说明报要在新时代的香港立身行道，必须倍加慎重，希望专栏作者知法守法，下不时务必再多一分谨慎，因为讲不是边日危机会降临。吴先乐就在图片附注的内容表示，今日收到好温馨的提示，真是非常感恩。本台曾经尝试联络刘仲阳求证有关信件是否属实，但截至稿前未获回复。曾经不定期在明报撰文的时事评论员钟建华透露，自己自年少时期已经开始看明报，曾经是他们的忠实读者，但他对明报为求自保所采取的手段不感到意外。
报对特区政府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示范单位，即是你只要不断屈服不断后退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存在了。我明报对于政府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作用，所以特区政府久不久就会就着明报的专栏作者做些事，譬如这次邓炳强警告他，跟着他今天就出份这样的声明，那即是怎样叫所有作者自我审查。
钟建华承认现时香港传媒除了妥协之外并没有其他自保的可行方法，但同时认为邓炳强所作出的威胁很多时候都是以恫吓为主。
邓炳强就是这样的，他是不断向个社会向不同的人作出一些威胁的嘛，而事实上他威胁完之后很多事都是没有发生的。
但钟建华认为明报因为一个不点名批评就决定自动自觉跪低令人失望。
那这个他一路以来支持明报的人包括我很难接受，你硬正少少都唔得咩？真系老实讲，如果政府要好似喐苹果咁喐明报，都好大镬啫。我觉得应该对自己有一啲基本嘅信心，亦都有啲最基本底线唔可以失咯。譬如呢次呢份俾作者嘅文嘅通告咧，我觉得真系好失格嘅，真系。
明报系自2022年1月起喺专栏版戴头盔，以偏案方式加入文章，绝无意图煽动他人对政府产生仇恨、不满或敌意的声明。去到2023年5月，在明报连载政治漫画40年的艺术家专子，因为其中一幅作品被特区政府公开谴责之后，明报一直暂停连载至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明康报道。
中国教部宣布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周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上月尾未有公开露面，引致不少的传言，令他和苏林的会面更加备受关注。同时最新一期求是杂志连发两文宣告习近平回归，更有署名习近平的亲笔文章，评论认为中共党内人士为了既得的利益，根本没有人敢挑战习近平的统治地位。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自7月29日起，习近平再次消失在公众视野中，有关他的传言包括病重、中风、宫廷政变已被控制等蔓延到社交媒体上。而正值中共高官在北戴河召开一年一度的北戴河密室会议，更令习近平消失了以及新的权力变化等成为民间热话。 上星期五，中央军中第二把手、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中共党内刊物求是网上发表题为《持续深化国防和军事改革》的文章，三次提及习近平并向其表忠，但习近平消失了的传言仍然难以降温。到今个星期四，求是网再在三分钟之内连发两篇文章，借宣传二十届三中全会主题，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为切入点，吹捧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登顶权力巅峰以来的政绩。其中第一篇文章大赞本届三中全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文章亦都指出，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自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求是网的第二篇文章就是直接署名习近平，是对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怎样出台的说明。这篇主基调本应是推动改革的文章，却再一次强调国家安全，表示决定稿将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另外亦都强调延续党内反腐败工作，以及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澳洲时评人黄甫正向本台表示，由于中国政治不透明，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宫廷政治的传言，更多的是代表了民间的期望。
习近平这一次又玩神隐，他在治国理政方面完全没有能力，但是在权斗上面他是得到了真传，他把中共的权力斗争这一套的手法玩得炉火纯青，主要的目的是不会去承担责任。
黄甫正认为，习近平自白式发表署名文章讲述三中全会决定稿出台过程是得到党内老干部的同意，亦都意味着在中共党内他们依然是绑定的利益集团，没人敢于挑战习近平的统治地位。
我本人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在过去的十二年里头已经打得非常牢固，中共高层整个是一个犯罪集团的一个共犯构造，他们是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不可能在这个国家摇摇欲坠的时候把习近平搞倒。
在新西兰的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指出，在过往的历史中，习近平已经多次玩神隐，在巨大的传言中每次都会安然现身，因此不排除习近平以这种手段检测党内的忠诚度。
习近平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他是经常玩失踪，或是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在玩失踪也是正常的，这个神隐给人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也可能就是他这种阴暗的心理，失踪一段时间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反应，又是跟过去一模一样了。
有网友就质疑求是网文章中提及中共2029年和2035年的目标意味着习近平期待执政到2035年。陈维健认为这个只是一套中共宣传术中展示宏图的常规操作。
这个时间点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习近平要表示一下他的壮丽的宏图，假大空的东西。到现在这个中国的政治形势，独裁者他是没有退步的，习近平他一定是掌权掌到达生命终结的这一天。
陈维健亦都表示，中共党内人士并没有胆量阻止习近平的倒行逆施，而求是网文章中强调国家安全正是习近平面对内忧外患情况下最在意的地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苹果手机最大代工厂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将在河南郑州设电动车厂，以减少对苹果手机订单的依赖。但电动车产业竞争激烈，有台湾学者分析指，鸿海只是做代工不做品牌，反而享有小众市场。听下中广正报道。
鸿海集团在郑州的电动车厂区类似为苹果手机代工的模式，为其他公司设计车辆代工生产。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现时有130间公司销售电动车，但预计到2030年之前能获利的不到20家。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出口的电动车征收高额关税，加上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电动车价格接连特斯拉到不能幸免。 苹果今年2月宣布停止开发电动车的项目，百几亿美元的投资付诸流水。纽约时报的报道质疑红海客从何来，不过台湾的经济学者睇法就相当乐观。台湾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宗庆向本台表示，中国很多电动车公司根本没有能力造车，例如小米电动车要靠北京汽车代工，已破产的恒驰汽车情况亦一样。虽然这些企业成败不一，但正好为红海提供练兵的机会。
在这种量少的情况之下，自己盖工厂来生产不划算，所以他用委外代工的情况之下，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品牌设计跟市场的销售，生产方面就是由委外公司像红海这样子来做。目前来讲，全世界也只有红海可以做到，因为代工汽车的组装需要非常非常庞大的汽车零件，红海本身早期当苹果手机做代工业务的情况之下，他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他把手机的经验扩散到电动车的代工。
富士康对生产电动车已投入大量资源，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已投资数亿美元生产电池、微晶片和汽车零部件，又准备在印尼和当地国企合作投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电池项目。去年更收购通用汽车在俄亥俄州的一座旧厂房，生产豪华品牌电动巴士。富士康周三宣布，今年已为台湾裕隆集团交付了5400辆电动车。黄宗庆认为，红海看中的是和合作伙伴裕隆进军中国电动车市场。
现阶段红海进来的情况，他都找裕隆的合作模式。裕隆以前有纳智捷电动车，纳智捷本身自己不生产的，就是委由红海的红华先进来代工。以今年度来看的话，四五月份台湾的电动车红海代工的这一块，裕隆纳智捷的 N7 销售量都还比特斯拉要来的多，它是有相对的一些基本的利基的。纳智捷在往大陆拓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存在。
南台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助理教授朱岳中表示，红海在郑州设厂相信亦有政治考量。富士康在河南有政府代为修建公路、发电厂和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
虽然红海、富士康这几年陆陆续续撤出中国，可是毕竟那只是一部分，它绝大部分的产业都还是在中国。你要完全撤出，除非你愿意放弃你既有的东西，想也知道不可能嘛。衡量我想要走，可是外面的环境也没比较好，再加上中国可能对红海施压，所以让他不得不再回去中国。
他补充，富士康撤离中国到印度和越南，但效果并不理想。印度工人质素低，代工 iPhone 良率只有50%，加上基建不完善、经常停电以及供应链不足等增加成本。至于越南，除了要求降低用电量 30% 外，七月起还对外资加征 10% 税，使红海重返中国。黄宗庆表示，虽然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税，但红海在美国、德国和泰国都有合作伙伴，可转移到当地生产，避开关税和产地问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由江永同大家讲下。
屠龙案最后一名被告刘佩莹的代表大律师马维坤结案陈词，反驳控方将2019年发生的骚乱定性为恐怖主义活动，又指刘佩莹案发时仅20岁，对队长王振强言听计从，形容他只是没有人工收的会计文员妹，帮助王振强开设频道众筹，以及将收到的筹款转交给他。辩方形容王振强作供为看图作故事，不是可信的控方证人。辩方大状最后向陪审团表达谢意，陈时间一度哽咽，指陪审团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制度，称赞本案陪审员有责任心，让良好的司法制度得以保存。5年前港铁太子站发生冲突，超过50人被捕，其中5名男子在去年5月先被起诉在月台袭警、阻差办公及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并早前经审讯后裁定罪成。代表5名被告的律师在判刑时指，案件历时数年，影响了各被告的人生规划。控方回应指，涉案人数多，需要分批处理，强调已尽力去做。裁判官陈子辉判刑时指，考虑案件延误，向各被告酌情减刑2至3星期，5人最终分别被判入狱7至22星期。早前有报道指，中国国家审计署派员进驻了10多间主要的公募基金公司， 消息传出不久后，中国最大互惠基金公司之一的嘉实基金上周发布临时公告，披露董事长赵学军正因个人问题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并且已辞任，董事长职务会由联席董事长安国勇代行。赵学军在嘉实基金工作超过23年，是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中在职时间最长的元老级人物。赵学军在过去30年一直活跃于多个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他两个月前刚刚参加完美国康奈尔大学一个短期项目回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在5月底要求将传染病疫情演习科学化及规范化，至此多个地方政府便陆续安排肺炎防控演习，其中在四川重庆自贡市更有360多人参与。从照片可见，身穿白色连体防护服、戴上手套的防疫人员对两只鸡采集样本。但有内地网站揭露，在河南郑州市的演习由传媒公司负责，政府招标文件提及传媒公司收取接近38万人民币为演习提供剧本设计、拍摄等工作，被质疑是当地政府为应付中央文件指示当表演去做。日本乒乓球一姐早田希娜出战巴黎奥运之后，开通微博账号，旋即收获超过13万粉丝，连中国国家乒乓队主将范振东以及孙颖莎都有同早田希娜互相关注。但她回日本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指想去支那特工和平会馆重温历史，又指当下能安心打波来之不易。她的一番话就引起中国网民不满，范振东和孙颖莎更取消关注早田希娜的微博。这个位于鹿儿岛的二战博物馆收集了过万份神风特工队队员的遗物，日本曾经想将这些遗物申请为世界记忆遗产，但遭到中方强烈批评，只企图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历史。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